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哈，一个所谓的爱国侨领哈，这个爱国不是爱美国，是去爱中共去了哈，这样的一个为中共跑腿办事的啊美籍的侨领呢，居然被中共以间谍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哈。这个人呢，他是美籍的香港居民梁成运，今天最新呢是在江苏省苏州市被中共以间谍罪判了这个无期徒刑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这个梁成运他是78岁哈，原来是在美国德州的一个知名的中共侨领，他主要负责呢中共的一个附属组织哈，专门统战部所这个操控的哈。叫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啊。那么前几天我们刚报道过，就波士顿的这个合统会的会长在美国被抓了啊。那他原因呢是帮助中共搞这些什么间谍啊，在美国搞破坏呀、啊，然后针对一些异议人士，这是违反美国的法律的啊。那么美国当然会这个司法执法机构呢是要维护美国的公民的这些安全和权益的，所以把这个帮中共办事的这个波士顿合统会的侨领给抓了。但是这个帮中共办事的侨领怎么他就又被中共给抓了，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先来看，根据中国大陆那边的媒体报道呢，是说这个苏州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啊一审裁定认为这个梁成运呢他有间谍罪，所以呢给他判了无期徒刑，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还罚了他50万人民币啊。那么根据中共官方通报的他的这些消息呢，我们就看到他78岁，然后而且呢他是具备香港的这个身份，然后也有美国的护照然后呢他是2021年4月15号被江苏省苏州市的国安局给控制了啊。但是呢中共方面没说他做了哪些间谍活动根据公开报道啊，这个梁成运他是美国德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也叫合统会的一个会长，还叫中美友好促进会会长啊，担任这样的一些职务。这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啊，刚才说了，它是中共统战部领导的一个半官方的组织哈。在2020年，中共在香港推出港区国安法的时候呢，这个德州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然后这个中美友好促进会哈，他们都发声明说要支持这个国安法。那么合统会呢，它是中共统战部的下属组织，在美国22个地方都有分会啊。然后这个梁成运呢，他和很多中共的高层和政界名人都进行合影拍照，甚至还包括前中共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啊。所以大家可见，就很明显的他是为中共办事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跟中共走得非常非常的近哈。那为什么他现在被抓了啊？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那对此我们是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分析。
这个案子比较罕见，是因为梁成运是出名的亲共侨领，而且是长时间都在为中共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人，突然被中共高调的以间谍罪把他予以重判，所以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比较不寻常，他有可能是属于双面间谍，被中共以单纯的间谍这方面的因素予以了一个重判，目的呢当然是要杀鸡儆猴。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有可能是属于梁成运卷入了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共过去在党内的每一次派系的清洗之中，都是以抓特务啊、抓间谍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借口来发起。在海外的这些亲共团体、侨领啊、这些骨干等等这些人，在过去中美关系比较友好背景之下，他们都成为了两头通吃的享受特殊利益的人群。但是在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大变局，越来越走向尖锐对立的时候，过去两头通吃的人在瞬间就几乎变成了两头通杀、两头都不讨好的人。中美都在重点抓侨领、抓海外的亲共的人士，可以视为是中美之间进一步的发生脱钩、发生对抗、尖锐化的表现。
那么对于就是刚才这个唐俊远先生提到的两头通吃的啊，这些亲共的侨团侨领呢，确实不是指这个梁承运啊，还有上周我们报的这个大波士顿合统会的侨领，并不只是这两个人哈。那我们看到就是不久前呢，这个8号，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来自130多个国家地区的500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啊，然后呢，中共呢就公开要求他们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计划，就是企图在全球建立像中共一样的专制集权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500个人当中哈，很多就是都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啊，什么各种的侨团呐、侨领啊，然后各种什么学生会组织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多哈。所以呢，根据我们还看到，就是2019年11月，美国胡佛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啊，就是警告说，这个中共已经全面的在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传媒、智库、企业和侨界，啊，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侨界方面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发生了啊，就是帮中共卖命、替中共跑腿打工的这个梁承运呢，啊，德州的合统会的这个侨领呢，他居然被中共给抓起来了哈，不管怎么样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为海外的啊这些可能还并没有清醒的一些侨团侨。侨领的一些人士呢，刚才这个就说所谓的两头通吃的人士呢，是敲响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啊，非常严厉的一个警钟。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消息的给大家的一些报道哈。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新兴媒体的陨落啊，就是 VICE。最近，抱歉啊，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新兴媒体哈，不止这个 VICE，前一阵子跟大家说那个 BuzzFeed 啊，它也是在这个媒体网络化之后呢，可以说是走在前沿的，甚至还有它的报道获了普利策新闻奖的这个媒体哈，前不久都已经没有办法破产重组哈。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另外一家新兴媒体呢，叫做 VICE，可以说也是在新兴媒体当中之前表现非常亮眼，影响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可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 VICE 和 Motherboard，就是它的母公司 VICE 媒体集团，在美国正式申请破产。那么这个 VICE 媒体集团呢，2017年它的价值是57亿美金，现在呢，很有可能要被叫做 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还有 Soros Fund Management，这个就是索罗斯财团啊，还有 Monroe Capital 在内的这些贷方财团，会以2.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那么根据法庭文件显示呢，这个 VICE 公司它的资产和负债是在5亿到10亿美金之间啊。当然，这个 VICE 它虽然破产，当然这是个法律程序啊，还是会继续运营的。同时呢，可是我们看到它这确实体现了一个新兴媒体或者是整个媒体业存在的一个经营的困境哈。那简单来看一下这个 VICE，它94年呢，是由这个开始创办的哈，由 Shane Smith、Gavin、Mike Innes 还有 Soros LV 啊，他们三人创办的，前身是蒙特利尔之声啊，这么一个边缘性的杂志，在30多个国家有业务啊，但它的定位呢是以年轻读者为中心，然后呢内容非常的前卫啊，是试图颠覆传统媒体，它的业务横跨印刷啊，有报纸、杂志，也有音乐，也有电视、故事片等等等等啊。在2013年，它还推出了 VICE News，是最初是一个 YouTube 频道，后来也做成了网站，包括时事、政治各种各样的新闻内容，同样它的内容呢，也以它非常独特、专业的报道风格，斩获过艾美奖、威比奖在内的很多奖项。它的这个迅速崛起呢，也是离不开像是什么脸书啊、Instagram 这些社交媒体啊，帮它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受众。但是呢，这个收入却很多年没有起色，甚至可以说没办法扭亏为盈啊。本来他想要合并上市呢，最终也失败了。那么根据这个BBC 的分析报道呢，就说这个 VICE 啊和所有类似新闻网站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真正免费在线新闻的一个商业模式啊。那当时呢有一种趋势，就是互联网热潮的时候呢，所有都当做一个 app 来做啊，然后呢先投资吸引一群用户，等做到大的时候呢，利用你的人群来赚利润。但是事实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读者不断的回到你的网站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平台上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花更多的钱来制作吸引他们的内容。 啊，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难点啊。那么很多美国的媒体，无论是新兴的还是传统的，都存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啊。Vice 就是最新倒下的一个啊。那刚才我们谈到了不久前那个 BuzzFeed 也是另外一个啊，被认为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啊，对于媒体界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哈。不光如此，像是其他的所谓的主流媒体 NPR、ESPN、ABC、News Corp、Fox 等等都在今年宣布裁员啊。那大家可想啊，这些大的媒体、新兴的媒体都经营如此艰难，那何况我们希望之声哈，作为一个独立的啊，可以说是由主要义工团体啊在做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呢，那更是如此了哈。所以在这里呢，丁月也特别想感谢啊，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来自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默默无闻的支持，通过捐车捐款啊，一直多年来在不停的捐助支持我们哈，所以才让我们走到今天。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啊，也是希望啊，能够得到更多啊、更广泛的听众朋友的支持啊。所以呢，在这里也就谢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不断的能够帮助我们往前走哈，走得更远。那刚才谈到很多的这个。刚才说这个中共哈，它各方面的通过什么侨团呐、媒体啊，各方面的这种渗透哈，确实在不停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更需要我们这样独立的媒体呢，带给您公平、客观、真实的这个新闻的报道啊。所以我们的存在呢，还有这样的一层意义哈。那您支持我们。我们呢也其实是在支持啊真实、客观、正义的这个媒体。好，那今天的这个新闻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